空中瑜伽，当全世界以为这个节目从此荒废的时候，谢谢你还不离不弃点开这一集节目。先跟大家来欢迎一起聊天的伙伴，第一位是我无坚不摧的老战友 Coco。
Hello， 很高兴又可以回来，很高兴这个节目没倒。
这一个节目的点击率就要靠 Coco 了，还有今天一起录音的另外一位小伙伴。另外这一位呢，说到他我真的是不知道如何是好，
不想叹气。
我拼上了我可能会被这位朋友封锁一辈子的勇气，我邀请了他来，他就是我心目中的唯一杨彼得同学。
拍手。
Hello 大家好。
发出我的邀约之后呢，他就再三的拒绝我。
我没有再三好不好。
他甚至说，你把我当备胎，你先找别人，如果你真的找不到我，你把我当备选中的备选。但彼得你知道吗，你就是我的唯一，没有人可以代替。所以呢，你今天就还是乖乖来录音吧。
我努力。
很好很好，因为他就是说可能他来这节目之后那个点击率会下降，所以只要降一个我就要彼得抖内100块。
那今天会不会破产啊？
你可能会哦。不过 FYI 一下，就是杨彼得先生他是这个节目的视觉总监呢，我们这个节目的那个图其实是他帮我们制作出来的。
为善不欲人知的总监，很幕后，
谢谢你。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跟 Coco 还有松山杰先生一起录了2022年年度歌单的回馈。那时候，不是回馈，是 recap。
回顾，回顾，
回顾。天哪，太久没有录音，果然是会有报应的。好的，录完那集回顾之后呢，就这个节目就大概陷入了一个长长的冬眠。一直到另外这个冬季来临的时候，我终于又觉醒了。因为不久前跟另外一个朋友聊天，他就提到说，啊，我觉得我今年好像都没有做到什么事情，就这样过了呢。在那个瞬间我就好像被雷打到了一样，因为我觉得我才是那个什么事都没有做的人。所以呢，今天就必须强迫自己来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我到底2023年是不是真的这么空虚。第一个问题，大家准备好了吗？
听起来好可怕、
哦、我很可怕吗？
听起来很可怕，
就很像疯了的人。没关系，第一题，请问大家在2023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呢？不需要是特别的大事哦，可以是第一次、最后一次，或是一些小小但是有成就感的事情，那就拜托 Coco 了。
好，我为了这个很认真去看我今年的照片，因为我觉得现在年纪大了，没有看照片都会想不起来到底自己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也会搞不清楚它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对，然后我就发现哦，我今年很多精彩的事情都在上半年就结束了呢，应该是2023年的前三个月就结束了呢，后来又进入了漫长的不知道在干嘛的。对，所以我要分享的是2023年初我觉得做了很酷的事情。对，我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我去了厄瓜多的加拉巴哥岛，就是达尔文研究演化论的那个岛，我觉得这应该是还蛮少人会去的地方。然后我在那边体验了我人生第一次潜水，然后也差一点就是没有办法坐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就会命丧海中。
什么？
对，所以有可能是我人生第一次潜水，也是我最后一次潜水，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有创伤症候群，没有办法再回到潜水的世界这样。
你已经体验过一次了。
我已经体验过一次，体验到什么叫做快要溺死的感觉。
太危险了吧。
这样。对，因为我必须跟大家说，就是我觉得台湾可能不会，我没有在台湾潜过水，我不知道台湾是怎么教的，但是到那边他就是船开到一个海中央，然后就说好，拿着你的，穿好你的那个蛙鞋，戴好你的蛙镜下去吧。他完全没有在管你会不会
自由潜水。
对，他但他是其实算是浮潜而已哦。嗯嗯嗯，
他有穿救生衣吗？
他不是有救生衣吗？
没有。
好棒哦！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们就这样被丢下去了，就像是下水饺一样，咚咚咚的被丢下去。哎，
对对对。
可是多少教练在旁边吗？还是
那个人他不算是教练吧？他就是个船员啊，他就是也没有，他没有下去哦，他就在船上看你，他就是负责把你从大船放到小船，然后小船带到海中央的人，就这样子而已。对，嗯嗯嗯，
然后他就把你丢下去。
对，然后我很快就是因为我就没有什么经验，不太会操作，很快就有一种无法呼吸，然后体力用尽的感觉，然后还被大浪冲到礁石边，然后他们就开始非常的慌张，很怕我就会从此消失在这里。然后但是他没有要来救我的意思，因为他说他的船没有办法那么靠近礁石，我要自己想办法游回船上。对。
好好奇你当时就是在水中惊慌失措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就是闪
人生跑马的我真的觉得我就觉得很惊慌，跟我好喘这样子
就其实没有办法再多想别的事情了，对不对？
哦，还有一件事情我还觉得很荒谬，我那时候没有想，我就想说天哪我好丢脸，我竟然没有想说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就想说我真是太丢脸了，我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真是太废了这样。对，后来觉得要很深刻检讨
对啊，你为什么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就是有种啊，就是我怎么这么弱，我还跟他说我会游泳，我好像没有办法在这么深的海里游，然后跟就是大家好像都活得很好，为什么只有我不行的那种感觉。对，
所以当时是只有你被冲到礁石那边，其他人都怡然自得的在观赏海中奇观吗？
没错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还是因为是第一次所以特别惊慌啊？
我觉得是耶，因为就是我觉得我其实不太会操作那个浮潜镜，所以我不太知道怎么从那边呼吸，跟就是会游泳，就是在游泳池的范围你有一个踩得到底，或者是即使踩不到也有一个空间的限制，跟海真的是没有限制的，就是那真的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对，我觉得就发现说哦，我以前都称我自己为大海的女儿，因为我老家在东港对，然后我就觉得不不不不不，我其实是陆地的女儿，我不敢再自称我是大海女儿我是吃大海里的东西的女儿我是吃海的女儿，不是大海的女儿
吃海鲜的
那
对，吃海鲜的女儿，
大海的女儿，东港的女儿的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第一次浮潜，也是此生唯一一次浮潜的经验。而且我跟 Coco 一样，就是对那个蛙镜不太适应吗？就那我戴的那个蛙镜，它会把你的鼻子整个封住，对吧？你们都是这样的蛙镜吗？什么？
好像
你刚刚大声点，听不见。
应该是不能用鼻子呼吸吗？就只能用嘴。
Exactly， 所以当时我就是很慌张，就是明明鼻子已经被封住了，然后我还忘记要用嘴巴呼吸，我还一直想用鼻子呼吸，然后当然你就呼不到，然后那时候我就很惊慌，很惊慌，就即使我已经是抓住教练的，就是背心，那我依然就是很惊慌，很惊慌到一个不行，然后教练都已经快要被我拉下去，然后后来教练就说。好，不然你先去岸上休息好了。然后我觉得太开心了，谢谢教练，一生平安。然后我就回岸休息，所以我的浮潜大概不到五分钟吧。这就是大海女儿的故事。
没错，天哪，我们东港人好羞耻，我们都是这样。
就是离东港越近的人，反而越不会游泳。所以大家不要对我们一些海港边的人有一些刻板印象，以后如果我跟 Coco 掉到海里的话，请务必是第一个
救我
们
真的真的，对，
没错，
对，
好的，杨彼得，我们前面已经帮你暖场暖了非常非常久了，
这很久啊，
你应该已经准备好要回答你的2023年最特别的经验吧。
就只有年终吧，就是有跟父母嘛，就是去了一趟日本，就家庭旅游，虽然是疫情后第一次出国，大概两三年了吧，对吧？就是这一次去日本，就是虽然是跟团，但是感觉跟以前跟团蛮不一样的，就是那种日费行程嘛，变蛮多的。就以前跟团不是通常就是五天，然后通常会帮你安排好所有的行程嘛，但是现在好像有些就是会有一些，就一天就是要你自己安排的。完全是自助的， 可是团费好像还是比较贵哦。
不是说之间有一天是自由行，那通常就是在网络上都有很多跟爸妈一起出游又出国的时候会发生非常多有趣的事情，不知道您在这一天的自由行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经验呢？
就是那时候我们去大阪环球影城，对、啊、然后就整天从大概，而且那时候好像从六点就是开始排队进场，然后玩到晚上大概8、9点，真的快12个小时
啊。你说早上6点吗？
对啊，因为好像我不知道，好像领队好像建议说，就是大阪环球影城如果在那种寒暑假那种旺季去的话，人会比较多。就是如果可能跟一般人，就是通常一般时段排队的话，可能要排1、2个小时，所以就叫建议我们大概早上6点就要去排队，所以晚上只都要整整12个小时，脚快断
了。等下，那你6点去那边排，你几点入场啊？
啊，那好像是6点半，就是好像有提早开，然后6点半还是7点就可以，对，大概6点半就可以进场了吧。然后大概排了10几分钟。
日本环球影城是国中生吗？还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早开门？我觉得员工好可怜。
对啊，你6点半开园的话，员工几点要上班？
4点上班吗？
5点吧，4点。
好夸张。
太惊人了吧。
对啊，而且那天人真蛮多的，就是整个游乐设施至少要排1个小时以上吧，接近。对，就是很无聊的一号，给小朋友玩的一号。
你有花钱买快速通关吗？
没有，就是排一般的排队。其实他们现在好像就是都用 APP 做蛮好的，就他好像有些可以就预先用 APP 预约，就可能可以省个大概半小时吧，或者是10几分钟。
那你在环球有玩到你觉得必须推荐给大家一定要玩的一个设施吗？
应该就那个叫什么哈利波特吧。
哦，哈利波特。对，
还有一个，对，就有一个算城堡吧，就是
霍格华兹吗？
对，就是整个就很接近电影真实的场景。
所以是会有一些视觉特效吗？还是没有？
它就是类似那种4D 嘛，就它椅子会一直旋转那种、哦、然后搭配 3D 的动画。
嗯嗯，
其实它蛮多设施都蛮类似的。
哦，
就是那种对啊，热门设施都很类似，就是 4D 然后再加上很多特效这样。
嗯，
然后就是搭配就是这种电影啊或者是动画，像最近好像咒术回战吧。
但咒术回战跟环球影城的关联是什么？
欸，对啊，它不是环球吧？
对啊，
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日本的关系嘛，就是刚好这部动画
联名
期间限定。
哦，我比较好奇的是，那你爸妈可以接受6点排队，然后玩到就是超过12小时这样？
问得好，
应该说就是他们领队就是讲的都是就听从领队的建议，
领队讲都是对的，
领队讲的对。
你们真的是很棒的客户哎、
欸！可是领队自己没有去那边排队啊，他讲的怎么会是对的？
女朋友哦，他们哦就是只有带我们去啊，但是他是没有排错。他只有带我们去。
哦，他就那是只有你们家人去吗？还是说其他团员们也有去？
那一团好像就是因为他是他推荐行程，那一团好像几乎都有去，就只有一组人没有去而已，就要自己去逛街吧。嗯、
所以纯粹就是旅行社
加薪吗？
不想帮你出环球影城的钱吗？
对啊，那要自己买。
哎、欸，那现在票要多少钱啊？
忘记要2、3千吧。就是那时候算是旺季吧、嗯、算
你说 in Japanese 院吗还是 NTD Dallas、
嗯、NTD Dallas 有点太便宜了
哦、oh, OK 所以这就是你2023年最特别的一件事情吗好的谢谢 Peter 的分享我也是从中间学习到非常多比如说早上六点就去环球影城排队尤其是在暑假或是寒假的时候大家都记得了吗记得写笔记哦那接下来就由我本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2023年觉得最特别的经验最特别的经验就是我去旁观了2023年的东京马拉松
哦，
对，因为我的美国朋友 Grant 他就是有抽到东京马的名额，所以他就真的千里迢迢从美国的内陆 Nebraska 就是这样飞过来，就是日本东京参加。然后那时候他就是非常好心的邀约我说，哎，要不要来一起见识一下然后就想说，哦，可以啊，反正他都已经愿意花那几十个小时飞过来，然后就是我好像也才花个就是去当台中的时间就可以去跟这位老朋友见个面，蛮好的。但是呢，因为刚刚 Peter 跟大家分享了他在日本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我在这一次东京马拉松学到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日本的街头你是可以看到有人在那边尿尿的相信我，因为我们的饭店是在起跑线，就是真的就是正上方吗，然后因为我们楼层也还算可以俯瞰到下面，就是万头钻洞的现象。然后所以就是当大家都在下面就是要跑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人在楼上喝着咖啡看着他们，然后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有一道墙边，就是那个墙它外面它的墙就是被那个树丛给就是包围嘛，然后就一直有选手们就是断断续续的这样就是从四面八方跑过去，然后就在那边停一下，然后就又再跑走。那我想说到底有什么喝康欸，所以呢就说我就拿出我的手机的录影，开启录影模式，然后把它放大再放大再放大，然后我就录到了我此生最震撼的一幕，那就是很多选手他们都冲过去那个树丛边然后尿尿但当然都是男选手啦，然后他们就很快速去尿完，然后就跑开，然后就又反正就是大概同时间有六七八个人就是在那个墙边那边尿尿吧。但是对于就是我真的太震撼，因为我想说在日本，欸，就是你知道这么干净整齐的国家，你怎么敢在路边尿尿，欸，他们真的敢。而且重点是现场明明就有流动厕所，但可能因为人太多了吧，所以呢就是告诉大家这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那如果你想要看看这个真实的画面，你觉得我刚刚讲了可能不是真的话，我有录影，我可以提供录影档给大家，
但要抖内
抖内
解锁
对，你要抖内解锁就是日本有人在路上尿尿的影片，相信我 4K 高清好不好，录影的画面五码流出好不好，只要你抖内
我好奇，你有问你的朋友说大会地图有一个指定尿尿区吗？就是会不会那块树丛是一个指定施肥区之类的？
真的吗？可以这样吗？
不知道，欸，为什么大家都选那个树丛？就是我好奇。
我觉得是因为有人先开始往那边跑了，就是你看到别人做，你就会觉得，欸，好像可以这么做。但是也许就像你说的，会不会其实那就是大会指定的施肥区呢？就是蛮惊人的，但那个画面真的太震撼了。可是我还是很佩服日本人，因为他们那些选手就全部从那边跑走之后，他们场复的非常快，就是原本搭了很多棚子啊，然后地上被人家乱丢了一大堆那种雨衣啊什么的，就是我觉得30分钟内或是甚至更短时间内，他们就全部都收完，然后回到那个我印象中不曾背叛过我的干干净净洁洁白白亮亮晶晶的日本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以后有机会就可以去抽一下东京马拉松的名额，亲自见识一下是不是可以在树丛那边尿尿。
不用抽名额了，自己去那个时候去看也可以。
还是我就
抽名额好跑多累，
就是带大家去新宿那附近，然后你就认真的去找一个公园闻闻看那边是不是有尿臭味，就大家知道东京马拉松的起跑点就在那边哦。好的，这一题大家都答完了， Peter 你过完第一关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迈向第二关。接下来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有没有什么在2023年你特别想要感谢的人，或者你可以说说看他们帮助了你些什么呢？ 那这一题就让 Peter 先答，动手。
那这个我等下想一下。
你要想一下，我这考题大概提早一个礼拜就已经先发给你了。
我以为是你可以选择，就是选题答的。
选题答吗？哦，所以这题你要 pass 是不是？那
想一下。
好，没关系。那如果你 pass 这一题，我等一下再准备十题来问你，可以吗？好，他应该是可以的。狗狗愿意回答这一题吗？
可以啊，我想，我那时候想很多，就蛮多可以感谢的人。然后，但可能今年最感谢的人是一个阿姨，就是。对，就是反正我有一个阿姨，就是她非常的照顾我，然后我觉得主要是她让我的人生有很多就是在思考的事情。例如说她今年跟我讲过一句话，让我很认真的思考，因为就是我现在单身，然后但我有结婚的打算，然后她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她就说你们是不是都会觉得结婚就是要找一个可以让你幸福的人啊？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不可以给别人幸福？如果每个人都在想说别人要给他自己幸福，那不就都找不到吗？那我就觉得哦，这句话让我五雷轰顶，就是改变了我整个思考，就是婚姻与交友的人生观。对，然后但是只是没有，这只是其中一例，反正就是这个阿姨就是经常就是是我的人生导师的概念，就是会虽然说有很多可能以现在的社会会觉得哦，就是你们那个上一代的一些想法，那些吃苦耐劳阿信的故事干嘛干嘛，就是很不符合这个时代，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在听他讲一些开导我人生的话的时候，都会觉得就是好像也可以换个方式想想，就是不要这么的自我中心这样子。
其实我跟你一样，就是觉得要感谢的人真的太多了，不如我们就感谢天吧。陈之凡的课文告诉我们的真理。
对，可以可以可以。
其实我这一题我也觉得蛮难回答的，就是因为你真的觉得每一个人都好，都有一个很值得你好好谢谢他的点，所以后来我就想说，那我就谢谢我自己好了。
谢谢你认识了这么多很棒的人。
就是谢谢我自己有，就是我，当然我觉得过程中我做了一些努力，然后我也得到很多人的帮忙，然后就是才可以有现在这么棒的一群朋友在身边。然后虽然那个圈圈是，就是前几天我们跟 Coco 有讨论过嘛，就是你的交友圈跟生活圈就是这样，就是有些人进来有些人出去了，但是我就觉得如果有一些人他一直都在这圈圈内，或者是有一些人他可能飘出去这圈圈外，然后你一抓他就马上回来的，我都很感恩。像是现在愿意来录音的 Peter， 他就是飘出去圈圈然后又飘回来。就是谢谢身边的每一位朋友们。现在这一集突然变感恩大会。
那应该要提早几个礼拜录感恩节省。
完了，错过了。但是就是真的很感，我觉得尤其是很啊，就是很感谢那些会愿意主动来，我觉得尤其现在主动来 line 朋友的人，我已经都觉得很感恩了。就是因为有时候大家工作下班之后回家其实就只会耍废，可是如果那个人他还愿意点开那个视窗，然后虽然他只是跟你一下分享一下他觉得就是一件小事，可是我觉得就代表说他的心上有你，你的心上也有他，这是多么感人的事情。就是谢谢大家，谢谢我的 LINE 排行榜前十名的朋友们。所以怎么办，我就真的我今年就是谢谢自己，希望自己明年也可以好好的努力去抓住想要的东西，很励志。那 Peter 你还是不回答这一题吗？
有，那我可能有感谢的人了。那我感谢应该就是 Vicky 吧，从圈圈外抓回来。
那我是不是要谢谢也没有封锁我？
不知道封锁你，因为我记得好像是前阵子吧，就是也是蛮久没有联络，是 Vicky 你主动有密我，就是他后来有小聊一下下，好像是上个月嘛，还是对啊，差不多上个月的时候。而且我记得是去年嘛，就是去年 Vicky 竟然记得我的生日，我从来没有讲过我的生日，因为我好像也没有在就是什么就是社群媒体有什么公开，就是对啊，就是 FB 不是有显示，好像没有特别显示公开，是不是？ 就那时候 Vicky 竟然知道，我真的很惊讶。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
因为实习生的劳健保我都要帮大家加保啊，那你的实习生
刚刚其实更是外流
的故事，那也是有特别的看有点感动
哦、oh, OKOKOK、okay, okay, 对对对，就是你们的隐私其实很容易外泄的啦，
原来是这样。
下一题，今年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成就让你看到自己的进步呢？ Vicky， 我本人今年达成的目标大概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从我二十多年来每年就是只要写 New Year Resolution 都想要达到早睡早起这件事情，终于在今年达成了，因为被迫的，因为六点半一定要出门，所以现在真的就是每天晚上十一点半前就会睡，然后早上就是不论风大雨大太阳大都一定要就是赶快在6:08最晚起床，然后赶快冲出门，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很大的人生进步。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去年底换新公司之后，我也一直在适应嘛，然后就是我觉得中间有遇到很多挑战，但我觉得在这里面我学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觉得我开始变得比较有耐心，跟比较可以不在意别人的情绪垃圾。就是我现在觉得、很多事情其实我以前个性很急，我就会觉得我丢出去这个东西，我希望我马上得到答案，或是我想要马上看到成果，我希望你马上处理。但现在在这个工作中学习到，就是你的对你来说最优先的事情可能并不是别人觉得最重要的事情，你就是要让子弹飞一回，然后你就去忙别的事吧，反正这个东西要被解决的时候，它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早晚就是会有人出来帮你解决的。那如果没有解决没关系，你就叫你主管来。就是如果没有人要回你的信，你就把主管拉进来说，哦，主管，请主管来回信。那通常主管如果出来回的话，就一定会有人回的。所以就其实没有，就一开始其实会很焦虑说，哦，这件事情它一直被卡在那边没有处理，然后我会一直很焦虑，我连回家都会想着说怎么办，这厂商怎么不回我啊什么的。但现在就觉得 OK， 你不回就算了，那我就不给你钱啊，哈，就是这种老屁股的心态。然后再来就有时候就是啊，另外一个是处理自己，就是处理别人情绪垃圾的部分，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天生就是一个王八蛋，所以他们可能对别人讲话就是会很不客气。那这时候呢，你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 一盆脏水，就让它这样，你就闪过它就好，或者它扑过来你就接受它，然后回家把自己洗澡洗干净就好，就有一种成佛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今年是大有长进的，希望我从外表或是内在都让大家感受到这种进入禅修的感的气质。对，就是我觉得今年最大的学习了，就是要让自己再慢一点，慢下来。没错，就是这么慢。
想要精诚我的广告台词，
什么世界越快我越慢吗？
对对对对对对，
怎么办 ？Peter 是没有听过这个广告。
有怎么样？精诚武术吗？在台东这种还花样？
精诚武术是长荣航空，但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好像是
我不是那个
中华电信哦，完蛋了，
被抓到了。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今年的学习。不知道两位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分享呢？
我应该是健康吧，就是今年就是慢慢有开始正常吃三餐的，就是以前偶尔可能，以前可能假日偶尔就是可能睡不着吧，可能10点11点起来就直接把就是午餐。哎，对，早餐跟午餐一起吃，当早午餐吃，对，就是其实这样好像感觉好像不太好。然后现在就可能因为去年可能就是觉得健康开始觉得蛮重要的，毕竟身体出问题有时候也是蛮麻烦的。对，然后就觉得开始慢慢正常的吃三餐，就即使就是假日可能说到11-12点还是会努力的逼自己就是要吃三餐的、就觉得这今年蛮大的一个。算是目标嘛，就是就达成的目标， 真听起来很简单。
不不不不不，我还记得双十一的时候，我们都在讨论说大家购物车里面都有什么呢？然后我还跟 Coco 还有 Peter 有说过，我觉得我回顾现阶段的自己，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物欲，觉得自己需要的东西真的不多，我需要只有健康食品。保健食品我就买了好多保健食品哦然后他医生跟 Peter 问说，哎，那你吃哪一家益生菌你觉得怎么样就是所以健康我觉得好像是因为你的身体已经被你用了二三十年，就是真的开始会有一些症状的呢
我刚本来要落井下石，要说那 Peter 有吃三餐，可是三餐都是吃健康的东西吗？还是好，我就顺势着讲了。我也是觉得是最大的突破，应该是健康。就是我大概从，因为从2022年就开始那个一个不断的就是想办法让体重下降的过程。然后就是我最近仔细回想，发现哦，就是2023到现在2023年底，其实我又瘦了10公斤左右。然后只是说它是因为就比较漫长嘛，就你一年这样平摊，就可能在每个当下是没有太多感觉的。但仔细想想，就是哦，其实我瘦了将近10公斤这样子。对，然后就。这期间就是也培养了很好的，开始培养一些运动的习惯嘛，然后我就觉得以前会觉得运动是，现在还是觉得运动蛮痛苦的，但是一个跟身体和解的过程，也就是随着重训教练啊或者什么其他体适教练，就每次在讲说什么你的那个什么肌，然后什么什么骨什么怎样要什么时候，我都想说哪里什么，然后他们就讲一些术语跟我讲一些名词，然后说不对不对，你这边什么肩胛骨要怎样，然后我心里想说我真的感觉不到，它不就是一片吗？然后我就会露出很困惑的表情，然后就是教练都会说你是不是听不懂，我说对，而且我感觉不到，我觉得你讲的那个地方它是一个东西，它没有办法像你讲那样拆开的运作，他就说是可以的，是要练习的，你感觉一下。对，然后对，然后但是在我、哦、最近就是一开始我的教练可能不熟，因为是男生，他可能就比较保持一些肢体的距离，可是现在可能上比较多堂课，就是比较熟悉的，他可能不怕我告他性骚扰，或是不怕我性骚扰他，反正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可能在我无法感受到的时候，他就说我做给你看，你摸摸看这样，然后所以我就用一只手指让害羞，就是然后就是因为必须是对对对，我觉得他就是感受一下说好，这边哦原来就是可以拆开，这里是有个东西是可以分解冻的，然后说好，那我应该也有，或者是有一天会长出来的这样，然后就类似这样的在学习认识我自己的身体，所以我就觉得哦，今年投资健康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棒的是，就也认识自己的身体，然后找回身体的感觉，就是比较知道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的肉身是什么这样子，对，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小小突破。
天哪，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有教练还有一些这么棒的就是触感上的训练
福利
我觉得你教练很棒耶、欸、就因为他就是比起用说的，他直接让你感受，他让你告诉你这肌肉在哪听不懂没关系啊，就是要感受它，摸下去好吗？加快速度的，最后来来来，值得投资的物品是什么？我先说，我觉得今年觉得非常值得投资的物品，哎，我今年买了我觉得很棒的东西，第一个是煮蛋机。
嗯，
跟你讲，你就是因为煮蛋机，你就是无脑把鸡蛋放上去，再加它指定的水量之后，就是你就不用理它。可是因为我记得，你用电锅煮或是用锅子煮，其实都会有一点点。就你可能要分心顾一下火啊或什么的，但是呢那个煮蛋机是它可以，比如说你想要温泉蛋或是半熟蛋或是全熟蛋都可以，你就是只要把放入指定的水量，它就会给你想要的蛋。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是全世界最棒的事，因为你就是可能隔天早上你想要吃健康一点，你就可以拥有一颗很完美的水煮蛋了，就是我觉得今年最值得投资的物品。另外还有个东西呢，也是讲来有点害羞，但是呢我觉得有个 APP 非常好用，我之前已经推荐过 Corissa， 然后今天也要再推荐一次，就是我最近迷上了使用旋转拍卖，就是把家里面非常多没有用的东西全都把它卖光光，而且是真的有人买，就是因为我们在上面会卖一些比如说吉他调音器一个20块，然后就真的有卖家他愿意为了跟我面交，他从桃园龙潭搭火车上来，然后来我家附近的捷运站，就只为了跟我买20块的东西。 然后我同事他们还有卖过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说少了一片的拼图啊，或是穿过的鞋子啊，或是那种爸爸妈妈的琉璃珠，就是都卖得掉。所以这边诚挚推荐大家，如果你想要整理家里，不要怀疑，直接上旋转拍卖把它卖掉。
这跟虾皮比手续费比较低吗？
有耶、欸、它就是我记得好像才抽2%吧。
哦，
但我觉得它比虾，就是我在旋转上面卖，我的心情很轻松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反正我就是卖二手物品，所以大家照片都拍得很丑，就是你就随便拍一拍就好了。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你就是带着一种哦你要买就买，不买就不买的心态，所以我也不用服务你嘛。那你客户提出一些奇奇怪怪要求，你就一概跟他说不用了谢谢拜拜。对，推荐大家旋转拍卖，
很赞很赞。
我最近有就是有应该说之前有用到一个蛮好用的，我觉得蛮好用的输入法，就好像是华硕的输入法，就是大家之前好像只给华硕的电脑用，但现在好像就有开放了，就它是中英文，就是可以自动转换的，就你不用一直按 shift 一直切换，对它就对它可以自就是自动选字，就像可能打什么Windows 笔电，就你前面打英文，你后面不是要切就切成中文吗？然后它这个输入法就是它可以自动选字，就是你不用切换，它直接帮你选好，对，就是中英文，你可以不用再按 shift。对，那时候一开始觉得这个东西还蛮厉害的。就是可以在好像是微软商店都可以在，然后现在好像就是除了华硕的电脑以外都可以用。
老师，老师，请问这个输入法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我看一下，好像就叫华硕智慧输入法，就是在那个微软的商店可以找到，我不知道 Mac 有没有，应该是，就是可以在微软商店，然后打华硕智慧输入法就有了。对对对。
所以它的输入法不用切换哦，
就你不用按 shift， 它会自己帮你选，就它可能自己去判定那个，就是可能打对吧、啊？就是中英文，它自己去看那个，帮你自己选，就可能是中文，然后就帮你切成中文，对，然后也可以就是它的那个就是怎么样，就是它的切换那个，就也可以自己切换了，就是我觉得还蛮算蛮方便的嘛，就蛮直觉的啊。它有一些快速键啊什么的，然后可以自己设定。
是免费的吗？
好像也是去，我忘记什么时候有，最好像最近才有吧，就最近有给就是华硕以外的笔电可以使用。
欸，这个有让我心动，可以来试试看。不错不错不错，
你答得很好啊。
对啊，这超酷的
耶。你看你用心准备，你还是有东西可以分享的嘛。我们录音录了48分钟，你终于我们点击率可能就在这一刻出现了，你知道吗？
华硕可能就找你去当品牌大使了，你知道吗？
欸，其实你这样讲我还蛮心动的，我觉得我等一下来载载看。
真的录完立刻去载。
对对对，华硕欢迎找杨彼得当大使。下面那个有就是要讨论的东西是有趣的东西，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列了很多，就是什么课程啊，或是书啊，或者什么 podcast、YouTube 之类的。然后这边你们可以选答，但是如果每一个你都有想推荐，哦，来，请说。
我是不是还没有讲要投资的东西
啊？对对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杨彼得回答太惊艳我了，我就觉得哇，太震撼了。对不起，来，我可以剪接把它剪好。
没有，我是觉得有点相形失色，那个书法太厉害了。但是就是我现在来当，
我把剪成我们两个讲完，最后再让 Peter 压轴答这一题。
可以。
OK，
当另外一家的品牌大使，我要当 Apple 品牌大使。我真的诚心推荐大家去买 Apple Watch， 就是真的是改变了我的人生。
它改变哪边？
然后，但是我要先讲，就是我的这个唯一让它厉害起来，是我觉得我可以推荐大家去买过季的 Apple Watch。就是当你们就是例如说像现在已经有9了，是不是就是你赶快去找哪里有8在出清，它就会是半价，然后大家都知道就是 Apple 这几年就变不出什么新把戏啊，一般人会用的功能就那些啦，所以就不需要拿最新的，真的不需要。所以像我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在就是他们要快要出8的时候出清买了7这样子，然后就是用6000块钱买到了7，然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超值。
好诶合哦，
对，
很划算，
对对对，非常超值。然后他就是我，他如何改变我生活，我觉得第一个是当初是为了运动而买的，然后我觉得他真的一些，虽然就是我一直被我朋友呛说他就是个快乐表，但我就觉得怎样我快乐啊，至少我现在快乐，就是他就会记录你的各式各样，就是走路啊运动啊什么，然后他现在就很智慧，就例如说我刚才骑 U-bike 回家就骑了一阵，突然手表就是震动的，他就说你是不是正在骑脚踏车，你要记录你骑脚踏车的那个就是里程啊或者什么一些心肺，这样就是他有一些自动感应的功能，我觉得蛮赞的。对，然后跟走路，然后或是、哦、我觉得对女生来说记录你的经期是非常棒的，就是、嗯、对，就是你可以很方便知道你大概什么时候就是月经会来，然后没有来的时候可能可以追踪一番。对，然后还有各式各样就是那些健康的数值我觉得都很赞，然后跟它是一个很适合，因为就在你的手上它会震，所以它可以提醒你，你可以设一些各式各样的提醒事项跟小闹钟来帮助提醒自己喝水啊，提醒自己做一些事情，就是培养好习惯的一个很棒的追踪工具。然后最后一个我个人最爱就是 Apple Pay， 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用手表逼一下买东西，我在期待捷运也可以开放 Apple Pay， 这样我就可以很帅的进捷运站，
好需要哦。老师我想问，
是
那个他你可以用手表接电话之类的吗？
手我还没有用过，可是我看过人家，但我觉得那真的太蠢，就是一个手对对，拿到耳朵旁边，然后又好像没有很大声，我觉得不行不行不行，这我不太信。对，
所以你觉得它在健康方面带给你很大帮助，就你可以随时
没错没错
观测你自己的身体状态，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哦，尤其是它可以就是控制 iPhone 一些东西嘛，然后所以像我之前一开始就觉得哦，在跑步机上以前要换音乐或什么的，会有种差点要摔倒，就是会有一些危机。对，但现在手表就比较安全。对，
这它离你的手机可以离多远的距离啊？
我不知道具体多远，可是还我觉得蛮远的耶。对，我觉得在自己家里应该都还是可以的，就在一个家里一个空间的范围应该是 OK。 然后跟其他有分他自己本身有网络的版本跟没有嘛，然后像我是没有，然后但如果是基本的听乐功能啊什么的，它都会其实会内存一点点，所以如果你只是出门运动啊，你根本手机都不用带，你就用内存的音乐也可以活下去，只是可能就不能 Apple Pay 这样。
哦，所以 Apple Pay 的时候手机也是还是要在不远处，就对，在附近。
对，就是我现在想说，因为我没有认，对，我没有认真研究是不是其实如果是买有网络的版本就不需要手机，可能是这样子。 哦，对，因为我的是没有网络的版本。对对 对，
所以还是有版本的差异，功能
有差异，有差异，但是大家真的就是买前一代的就是半价。对，
买半价的就好了，因为它新的没有特殊功能。
对对对对对，鼓励大家 iStore 啊或是什么，就是那些授权经销商就是一直会出清就是他们卖不完的 Apple Watch。
嗯，好，大家有学起来吗？哦天哪，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很多知识点耶。就是从生活上啊还有一些用品类科技 3C 都有耶。对嘛，所以大家2023年还是过得很滋润的。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补充关于 Apple Watch 的优点的吗？
我真的觉得差不多吧，差不多就是这些，我还在继续探索中。最近看到一个想试的新功能是 iRan， 就昨天收到 iRan 的广告说现在可以用 Apple Watch 就是开 iRan 车门，想说过、
哦、
就是过几天找机会来试试看。对，
哎、欸，这很赞哎、欸，
我觉得这很帅，重点是很帅。
对，这真的蛮帅，这样动一下就可以了。
对，
好的，
对 对，
感谢 Coco 推荐，大家记得一定要用半价去购买过期的 Apple Watch， 不要买当代的。
这样 Apple 是不会来找我代言，他们可能就觉得 这半价仔可能不行。
他们都会找九妹之类的啦。好的，那这样的话，有趣的东西你们有什么想要推荐大家的吗？我也可以先讲
有趣的东西。好，
我可以推荐大家一个课程。这个课程就是风靡中老年人他们那个族群的
哦，就超慢
跑。Peter 现在露出一个很狐疑的脸哦，你是不是没有听过超慢跑？
没有
吗？
没有，
不用担心，由步入中年的姐姐我来告诉你什么是超慢跑。其实我也说不出到底什么是超慢跑，反正它就是一个在原地 持续的按照一定的那个节奏，就是小跑步、原地踏步、原地快速踏步的一个运动，就叫超慢跑。然后呢，因为据说它是有一个什么180的一个什么速率，就是网络上 YouTube 你只要打超慢跑，它就会有很多30分钟，然后有节拍器声音，你只要跟着节拍器去就是快速踏步的话，他们据说就可以达到一个类似运动的效果，然后又可以不会太伤害你的膝盖嘛。反正就是中老年人因为没办法做一些很剧烈的运动，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算是相对比较和缓，但是又能达到你的身体有运动到的一个效果。然后呢，我最近就是会尝试着每天下班逼自己就是一边跑超慢跑，然后一边看着就是电视剧，然后就可以很就是可以30分钟就跑完。因为我不太喜欢跑步，就觉得跑步很无聊，但是呢超慢跑可以让你一边看剧一边跑，然后跑完就觉得天哪，我真的达到我运动了，我很棒。然后呢就是我就觉得这是我今年最棒的一个课程，推荐给大家。
健康健康。
你会流汗的吗？还是
就如果你很用心的跑可能会流汗，但因为我都不太用心。但我记得 Coco 那时候是有讲到另外一种就类似超慢跑的，那叫什么北欧
哦，北欧式健走，就是也是风靡老人家的，就是如果你现在就在路上看到拿登山杖在平地走路的老人家，就是不要怀疑他一定是在北欧式健走。
你要说北欧式健走，他是不是那个登山杖可以帮助他们分担脚的压力？
对对对对对对，什么上下楼梯的时候有一些技巧，就是可以让他们就是关节比较保养嘛，就是好像有一个骨科医师在电视上就是大力鼓吹，对，然后所以现在就真的很多老人家都在北欧式健走。
对，刚刚的超慢跑其实好像有一个很出名的老师叫做叶子老师，所以你只要 Google 叶子老师超慢跑，好像他其实是有一个什么就是暖身操再加上事后结束的一些收操吗？就我听说的啦，但 我都没有做那些暖身或者是收操，我就只有做那个30分钟跟着节奏跑这样而已。但是就是无论如何就是要动，要动起来，各位动动动。现在换到 Peter 来跟我们动一动了，换你的分享。
我应该是 YouTube 吧，就是今年有看到算两个嘛，两个我觉得还不错的科技频道，但好像都是对岸的。就是一个是影视飓风，然后一个是极客玩。对，因为好像去年吧，去年好像有换手机，就稍微关注一下3C 的频道，就看一些可能评测啊之类的影片，然后就觉得台湾拍的好像就是可能什么九 man 啊之类的，好像都差不多，就广告偏多。
哦、真的、哦。
对，但是就是影视飓风，就是好像他拍蛮多，就是关于拍照方面的。然后极客好像会测蛮多，就是那种很专业的数据，什么就是什么对啊，什么能效啊之类的，就是算是我觉得比较有，就是如果要买手机或换手机，可能会比较有参考性。参考价值一点点嘛，就是不是只有看到就是可能就是优点之类的。
影视飓风这四个字可以具体告诉我们是哪四个字吗？跟他教你的拍照是指你要身为一个男友你要如何帮女友拍出好照片那种拍照吗？
之类的，或者是就是可能就是 iPhone 上一代跟这一代拍照一些差异等等之类的。他们好像蛮专业，他们好像本身是一间就是电影公司吗？就是他们本身有在拍一些广告片什么的。
哦、嗯，
这个他就是影视飓风啊，就是打影 YouTube 打影视飓风也有找得到。
你说影剧的影，电视的视，
对 对, 對，然后剧是就是那个台风那个
电视剧的剧，
电视剧剧
哦剧。哦，你说飓风的飓、哦？
飓风的飓就是对。
那风呢？
风就是
啊，就是那个风嘛，哦，啊，就是那个风啊。哦，影视飓风。好了，各位， 笔记起来哦。那你刚刚说另外一个频道是
叫极客，很像
极客的
极客，应该是极限的极，然后客应该是客家的客，然后弯就是弯道的弯，
极客弯，
对对对，
三道猴子的那种弯道，
对对
对，OK OK 那他评测的东西是我们这里买得到的吗？因为他不是，你不是说他是中国的频道？
那大家都可以，就是都买得到，就是哦，因为它蛮多是那种，就是可能上一代处理器跟这一代处理器的一些评测嘛，就算是蛮通用的，也没有对，就是特别什么某个品牌的手机这样。
哦，所以是技术就是认真技术的评测，不是就是消费者商品的评测。天哪，这太高级了！
谢谢你们两位来跟我一起完成我2023年的回顾。希望收听这个节目的人，你们也跟着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你的2023年。就是这个节目，我希望可以在就是今2023年的最后几天上传，所以听到这个节目的人，你有福了。注意了，我们要接下来说出一些很重要的话，请大家要仔细听。首先我们派出的第一位选手就是 Coco，
感谢大家在2023的最后宝贵的岁月花费你们宝贵的人生跟我们无聊的对话一起跨年。希望你可能如果你是跨年听到这个的话，那我就帮你倒数了，3、2、1，新年快乐，祝你2024年的回顾会比2023更加精彩，
耶、yeah! ！好 ，Peter，
好，就是谢谢大家来，就是来听这几个节目，然后就真的是我的第一次，应该也是最后一次了。好，来，祝大家新年快乐！2024比2一定会不会比2023年还好？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刚刚 Peter 的心跳可能已经突破200了吧？谢谢大家，那个2023年有收听这个节目，希望2024年也务必一定要再回国。我会督促我自己，然后我有立下一个很重要的心愿，就是要跟 Coco 每个月至少录一集。希望我会努力达标的，然后也祝福大家，不管你2023年过得好或是不好，明年一定会更好的。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最后，我有两句非常重要的话想要跟你们说：莫文蔚的《阴天》，周杰伦的《晴天》，还有孙燕姿的《雨天》。都不如你和我聊天，谢谢大家，我们希望还有下一集，大家拜拜，
拜拜，新年快乐，
拜拜。